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哈。我们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好，我先那个祷告一下，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探讨你的宝贵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这些 devices 都 set up 好，实在是感谢主，也求主你的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上圣经上的知识，我们很盼望借着这一堂课，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开始与你有一个亲密的一个认识，主啊，是在灵里面的认识，是能够意识到你的同在，是能够天天亲密的与你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来膏抹我们的心，膏抹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讲的还所听的都能够一起得到造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那个宗教家马丁路德他说，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呢，那个新教的改革就还是不完全。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两件关键的东西，基督徒就是还不能够在灵命上有很大的成长。那我想你们可不可以猜一猜是哪两样东西？圣经很好，而且呢，他说是你母语的圣经，就是你可以真的读进深入你的心的哈，就是翻译成你母语的圣经哈。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猜猜看，一个是圣经，就是你母语的圣经，那另外一个嘞，随便猜啦。自己啊，是唱诗集。他说，我每一次的复兴呢，这两件事情都是必须的，都必有的。第一个就是回到圣经，第二个呢就是赞美诗，借着音乐来向上帝的赞美哈。这大概也说明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是不是常常都是有唱诗，然后有神的话语，对吧？好，那如果我来猜猜你们每一天的灵修哈，你们做些什么哈？我猜猜看，你们一定是有读经。有祷告，那有唱诗吗？有唱诗的举手，好不好？哦，有两个人有唱诗，三个，
走路的时候会唱。
哦，好棒，好棒！你看，这个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建议你试着把它加进去看看，你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参加一般有的应该是。
对，鼓励大家都来参加失败呀！
记录应该算不算？
你说什么？
记录应该
因为
是。
当然也很好呀，对，因为就是借着音乐跟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其实常常是很 powerful 的。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一唱诗，别人就很痛苦哈，那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读诗篇，把圣经打开来，然后大声的读诗篇，这个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修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诗篇就是以色列人的诗歌本跟赞美诗，好，跟祷告本、诗歌本跟祷告本。诗篇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弦乐的意思，哈，就是说你在唱诗的时候，唱诗篇的时候用来伴奏的那个弦乐器啦。那拉比呢，不称他们为诗篇，拉比是称诗篇为赞美的书。所以呢，他们所谓的赞美，就是只配上音乐的诗歌。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音乐的记载，有没有？在那个小标题上，有时候会讲说用什么调，然后交给诗班的领长，哈，这个诗班的领长就是诗班的班长的意思。然后你时不时还会看到细拉，对吧？什么是细拉呢？哎，说什么？
乐器。
细拉是休止符的意思，就是音乐里面的那个休止符的意思，就是让你停一下。可能默想一下你刚刚读过的东西，然后呢，让它渗透到你的里面去，哈。所以细拉就是停一下的意思，哈。细拉，哈，许多人很喜欢读 读诗篇，因为它可以产生共鸣，就好像是诗人呢，总是把我内心深处的一些很深层的东西，我自己都表达不出来的，可是还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哈。难怪呢，马丁路德就说，诗篇呢是，OK，对，我对不起，我还没有那个。
摄影都应该照到的，
啊，
摄影都是照到的，
哦哦，所以我没有 share 吗？
摄影，因为现在，
我有 share 吗？
对，现在摄影照到的，
我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摄影，这样子嘞，这个马丁路德哈，他就说在诗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每个圣徒的内心，然后加尔文也是，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宗教家。他说，在诗篇中，我们像是在照镜子，看见自己的内心，因为在诗篇里呢，诗人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的向神敞开他的内心世界，哈，喜怒哀乐，甚至于对神的疑惑，在诗篇里都愿意展示出来，然后也展示他们是怎么样面对试炼啊，如何在试炼中胜过，然后以及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向神悔改，并且领受神的赦罪之恩，所以包罗万象哦，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诗篇就被世世代代的神的子民都很喜爱嘛。然后那个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中，每个时期。很多的圣徒都从诗篇里面得到力量、勇气、鼓励、安慰跟引导。好，但是诗篇它的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这一些哦，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启示我们关于神跟创造的关系，还有神跟人类的关系，包括万民，特别是包括他的选民，好，还有属于他自己的儿女哈。所以诗篇里面的上帝呢，不仅是至高的神。也是以马内利的神，是跟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很多人信主之后都有习惯，每一天都读一点诗篇，借着诗篇用心灵来亲近神。真的，诗篇也是最容易来亲近主的哈。我也很鼓励大家这么做。那个大卫鲍森哈，他是一个有名的英国的牧师，他就说，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最适合大声的朗读，然后最好是一口气。读完整篇的诗篇，然后呢，好好的默想，让这些信息进到你的心中。然后呢，如果有必要，你就再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反复这个过程，这样子。还有，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不太会祷告，其实你大声的朗读诗篇、默想诗篇、导读诗篇，对你会很大的帮助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诗篇在圣经中的第一个就是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了哈，大家知道有总共几篇？
145。
哎，150篇，对不对？就总共有150篇，所以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还有呢，它是新约引用最多的，也是主耶稣引用最多的一卷书。那整个诗篇最长的一章跟最短的一章都在诗篇里面，最长的是哪一章？大家都知道。一一九，它总共有176节，那最短的呢？哎，117只有几节？2节。那然后中间就是118，对不对？118的最中间的第八节呢，就是整本诗宣，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那一节。当时的那个圣经是都没有分卷的啦。没有分章分节的，是到十几世纪以后，圣经学者才把它分章分节。那最中间的那一节呢，就是118篇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啊，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个在整卷圣经的最中间，它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也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强调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久了，尤其是我们这个 Bay Area 都是很聪明的人，大家都靠自己就可以overcome 很多事情哈。但是神他要我们来依靠他， 他要我们，即使你知道的事情，你都可以来依靠他，因为呢，他的意念更高，他的道路更高哈。所以这个是诗篇最中间的一卷，一节，可能也就是特别要强调，让我们要来依靠耶和华。好，那作者在圣经中有好多的作者，那我们知道这个是150篇嘛，哈，大家知道写的最多的是谁？大卫，大卫他总共写了73篇哈，这个粉红色的这些就是大卫写的。那个其实他写的还不止这些，因为你看像第二篇并没有标明是大卫写的，因为圣经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那个就是整理出来，是看那个前面的标题。我们150篇那个，如果你去看。有一些章，它前面有一个很小的字，那个小标题呢，它会写说是谁的诗，比如说大卫的诗或者什么。但是呢，并不是每一章都有标题，总共只有116章有标题，所以呢，有很多无名氏哈。但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有提到说，诗篇第二篇其实是大卫写的哈，所以大卫他写的至少大概有整所有诗篇的一半之多。好。第二篇跟95篇其实也是在新约里面把它归为是大卫所作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很多产的是可拉的后裔，就是蓝色的这个，它总共有12篇，43篇上面没有标题说是可拉的后裔，但是因为如果你去读的话，42跟43篇它的整个的那个文脉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圣经学者把它归为仍旧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哈，那可拉是谁？大家有印象吗？民数记有一个叫可拉的人，因为他是率众来违抗那个摩西跟亚伦，所以他被神狠狠的那个惩罚了哈。但是呢，他的后，神并没有整个灭绝他，他的后裔呢仍旧在圣殿中来服侍神，神仍旧使用他们来在圣殿中来敬拜他。所以呢，虽然可拉大大的失败了，但是神还是关心他的后代，还是使用他的后代。那他总共有十二篇收集在这里哈。好，然后接下来是亚萨的书，亚萨也是12篇，就是那个棕色的那个。亚萨是谁呢？亚萨是大卫王那个时候有三个诗班的班长，就是亚萨，然后耶杜顿跟希曼这三位。那个耶杜顿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一个人哈。好，还有接下来是所罗门做了两篇诗篇哈，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做了2篇。接下来是以探89篇，就只有这个以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三个诗班班长之一的耶杜顿。好，他们是同一个人这样子。好，摩西也做了一篇90篇，这些90篇，这个我们以后也会来读这一篇。好，那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就是这些灰色的，就是没有作者哈，是无名氏的这样子。好，那诗篇呢，它总共分成5大卷。好，我们看第一卷就是从1到41篇，这是第一大卷。然后第二大卷呢是42篇。一直到72篇，然后第三大卷就从73篇到89，然后第四卷到106，然后最后就是到150篇是第五卷。那每一卷哈，它都很特别，每一卷的结束都是以赞美作为结束，而且呢，都是至少有一个阿门或者两个阿门，除了最后一卷以外，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因为这个是每一卷的最后一节，每一卷的最后一节都是赞美哈，都是以赞美做结束哈。我们一起来读41篇的13节，好吗？好，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啊，要大声朗诵哦，就像那个大卫保证，当你这样朗诵的时候，你的心都开了哈、哦。好，第二卷的最后一节是72篇的19节，因为20节是讲说哦，大卫的祈祷完毕哈、哦，所以其实最后一节就是19节，我们念19节，请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你看哈、哦，他都是。就是很激动的阿门阿门。 好，第三卷的最后一节是89篇的52节，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好，那第四卷的最后一节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然后最后一卷呢是。后面五卷，后面5篇全部都是哈利路亚，都是赞美，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讲阿门阿门。最后一节，整卷思路的最后一卷，我们来念一下107。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门。好，那犹大拉比呢？他们把这个五大卷呢，把它对比那个创世纪。不，就是创出利民生的摩西五经了哈。我稍微那个左边是五大卷，然后右边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他稍微把它那个对比了一下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谈。好，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哈，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从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总共有15篇。那这个十五篇做什么呢？那个对于这15篇哈，有3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从圣殿的妇女院到以色列院，那个以色列院就是男人院，只有以色列的男人能够进去的哈。从妇女院到以色列院有15个阶梯，14个阶梯。那么利未人呢，他们要上去服侍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从地面开始，地面算是读一章，然后呢一节读一章，就这样子上行下去，这样，所以总共15篇哈。那还有别的圣经学者解释是说，哦，那是以色列人一年，他们每一次不是3次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吗？那他们一路就会吟唱这些上行之诗，因为到耶路撒冷是往上行，这样哈，所以这个也称为朝圣之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呢，在途中他们可能也都吟唱这些上行之诗，就是从120到134。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哈，都是说到神的百姓从远离神，然后慢慢的靠近神，一步一步行到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在神的殿中称颂神哈。好，最后5篇146到150就是叫哈利路亚诗。哈利路亚诗就是它每一篇都是赞美诗。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哈。所以呢，最后这5篇呢，就是那个叫做赞美诗哈，就是有一点像那个那个。我们放烟火的时候呢，前面都是啵啵啵，到最后全部统统都上去了，对对对。然后他也是最后5卷全部都是赞美，好。所以他这五每一卷，他都是从哈利路亚开始，然后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叫做哈利路亚诗。好，然后呢在诗篇里面还有17篇的弥赛亚诗篇，在他们那个时代。诗人就已经在预言，并且期待弥赛亚的来临，而且呢，其实，在诗篇里面呢，都有叙述到弥赛亚的出生、弥赛亚的生活，然后他的死亡、埋葬、复活、荣耀跟未来的统治。哈，所以呢，在新约里面，那个耶稣跟使徒们，他们也提到说，其实诗篇很多部分已经都应验了，诗篇已经应验了。那只有一小部分还没有完全应验。我们刚刚提到诗篇就是以色列的诗歌本，对不对？所以这意味着他们其实每天，甚至于可能每天、每周、每个月、每年都在唱有关耶稣的事，有关耶稣的歌。可惜许多人到现在都还不认识耶稣哈。所以我常常想到，其实我们真的是还是很有福的。好，那这个季度我们会讲，哦，等一下，哦，对，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诗篇跟摩西五经的对照哈。 诗篇的第一卷，它比较着重的重点是在关系，就是它着重在，其实这个第一大卷呢，就是整本诗篇的根基，因为它有讲到人类跟神的关系，讲到那个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恢复，述说神的旨意，而且它介绍很多人内心的需求，所以。第一卷呢，就是比较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写最多的就是大卫哈，大卫在第一大卷里面，大卫写的最多。好，那第二大卷就是对应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救赎嘛哈，所以呢，他就特别讲到神的救赎，神怎么样把他们从自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那。比较多的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哈，可拉的后裔，大卫也有一些。那可拉的后裔就大部分是在卷二。好，那第三卷是对应利未记，利未记是讲到神的圣所，讲到我们去亲近神的道路。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这卷书上呢，就学习如何接近上帝。好。那也透过上帝为他子民提供的圣所来崇拜他，所以呢，这一卷就比较多是以圣所啦、神的家啦、神的殿为中心。那亚萨是这一卷比较多的那个写比较多的是亚萨哈。好，第四卷对应民数记，民数记就是特别讲到人的悖逆，然后在旷野中试探神，对吧？所以呢，这一卷比较多是述说神的引导。然后着重于旷野的流浪、考验跟失败。那作者大多是不署名的。好，第五卷人已经被复兴了，所以呢充满了赞美。好，那是生命记，也是一个讲到生命的更新嘛，哈，所以也是更新与神的约这样子。然后他也描述上帝最终是怎么样完成他的救赎计划，然后将人类改变成他最初所设计的。男人、女人跟神有那种美好的关系。好，那圣经学者虽然是把诗篇分成这样子，跟摩西五经来对照，这样子是可以帮助我们抓住每一卷诗篇当中的主要信息啦。但是它的分段并不是唯一的分段哈。我们最重要在读诗篇的时候，就是要去注意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然后呢，这些字句跟它的经意是。启示我们什么东西这样子？还有，当那个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五卷诗篇的特色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有一个模式很有意思，就是这五卷诗篇呢，它对神有两个不同的称呼。好，我们在读我们的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称呼，一个是亚伟。好，亚伟，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然后英文圣经是翻成 Lord。那这个亚伟，他的强调是要强调说他是立约的神，就是比较能够表达我们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了哈。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就是立约的，就是表示说我们跟他呢能够有一个关系，这样子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所以是表达这个特质。那另外一个，我们圣经是写神而已，神。那它的原文呢，其实是 Elohim，就是以罗心哈。那英文圣经是讲 God，God。好，那它这个以罗心呢，强调的是神超越一切的特质，它是至高神，它高高在上，好，是强调这个。所以呢，如果你看。那个诗篇的第一卷大卫是大概都是大卫的诗比较多，对不对？那大卫他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就特别亲近？所以呢，他就是比较用耶和华用的比较多哈。所以呢，那个大卫呢，他借着跟耶和华这样子的一个亲近的关系，他来抒发他个人的感受，所以他用耶和华用的比较多。那我们看到这个，你会看到卷一跟卷四、卷五是不是比较大量用到耶和华，对吧？ 好，这个因为这三卷呢，大卫的诗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更多是强调他跟神的个人的关系。然后第二卷跟第三卷就那个以罗心偏多，因为第二卷跟第三卷呢比较强调神大能的救赎，所以呢就用以罗心用的比较多。好，所以其实诗篇是非常平衡的，我们在诗篇可以看到神的至高无上。然后呢，也可以看到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哈，就耶和华，耶和华。然后诗篇也鼓励我们，就是，不但敬畏他，也要常常来亲近他，好，所以那个这两个，我们在诗篇有时候看到神，有时候看到耶和华，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意思。那你在诗篇里面，你会常常看到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荣耀他哈，这并不是说我们去赞美他就会让神变得更伟大，因为他已经是至圣至荣至高好的至高的神了哈。那但是我们去赞美他的时候呢，是要拓展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看法。好，所以导论的最后，我们稍微讲一下他的题材哈，他怎么那个是。平常我们去读那个诗歌书，比如说在那个约伯记呀、雅歌啊，或者诗篇啊，诗歌书它有分成两种题材，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歌。那这两个怎么分别呢？散文就是它就是一直写下来，一直写下来的，那是散文。那如果诗歌的话，它就是会一句一句分开来写。好，我们诗篇是属于诗歌的这个题材。那希伯来书的诗歌呢？跟我们中文的这个什么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不讲究韵律的。你看我们的七言绝句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都有一个押韵，对吧？而且呢，都是五个字，五个字。如果是五言绝句，就五个字，就是很有韵律，然后也有押韵。但是希伯来的诗歌不讲究韵律。大家想这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不要像我们这样韵律呢？
文学功底不如你深就好了。
说得很好，这是出于神的。你如果讲究韵律之美呢，他没办法翻译成各个语言，对吧？我们如果把"床前明月光"，你光是把它翻成英文的话，那个韵律都不见了啊！床前有很明亮的月光，然后我怀疑它是不是地上就完全那个韵律没有那个韵律感，所以你看他这样子，圣经是要翻译成各个不同语言的。他如果讲究韵律的话，那种韵律的美感真的就是翻不出来啊。但是呢，圣经它是讲究。他不讲究韵律，但是他讲究思想的平行，他就是讲究思想跟观点这样子哈。所以呢，那个基本上呢，他就是有几种，我们只要很简单的，就是分成三种就好了。第一个是同义平行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加强前一句啊，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读的第一章的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它的后面一句跟前面一句的意思都是相近的，那但是它会加强前面那一句哈，使它的意义更完美这样子。还有比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都是同一个意思。好，所以它是讲究这个意思的平行。好，另外一个是相对的，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它是跟前一句是相反的。好，还有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个也是相反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平行，就是相对平行。最后这个就是综合平行。综合平行就是。用第二行来补充第一行的思想，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喜爱他，那我要怎么喜爱他呢？我要昼夜的思想，就是第二行来补充第一行的思想，这样子哈。所以希伯来的诗歌是很独特的，他们不是平行韵律，而是平行观点跟想法。 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不要像在读那个历史书或者是书信这样子。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有几点可以做的，就是第一个，你要像个艺术家一样来读。艺术家是什么呢？就是用心、用情感来读这样子哈。不要就是太重视他的那个分析啦、语法呀、句子啊这样子。你有时候你就会感觉说，哎，你读不出它的味道出来，这样子，好，好，还有呢，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哈，一口气把它读完，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默想，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好，那因为我们是主日学，所以我们还是会把每一篇诗篇把它解释清楚。但是呢，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以后，我们在家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感受它。然后让这些经文渗透到你的心里面去哈，释放你的感情。经过默想呢，神的话才会进到我们的心中。好，还有那个诗篇有很多的修辞学，比如说他说他把我隐藏在他的翅膀印下，那这个都是一种想象，对吧？因为就是明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在表示说，哎呀，神把我隐藏在保护着我，然后在他的翅膀下，他保护着我，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然后呢，比如说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你这样读的时候，如果你积极的读过去，就对你就是没有产生很大的益处。你要去想象他啊，我要我他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你要去想象。这个其中的那个意境，那你才会觉得跟神真的是有一个连结这样子哈。所以呢，当你读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不要一直读诗篇，就是不要一口气把它读下去，你就是一定要停下来，然后跟神有一些交流这样子哈。这样子你才会觉得说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是在跟神对话。你是在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读诗篇的时候，好，还有第三点就是说要留意那个标题，那个小标题不要忽略了，它里面有时候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所以要特别留意去读它，它会给我们一些洞察力去了解这一篇诗篇的主题哈。好，那我们这个学期会读下面的这些诗篇。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它其实是所有诗篇的基础，它为人类定下了基调哈，所以是蛮重要的这两篇。然后呢，19篇呢，它是神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它里面有讲到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好，这个从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给所有的人都认识神。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启示给专门是属他的儿女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好，然后诗篇22到24篇这三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组诗篇，但是很多人呢都只会去读第几篇？23篇，因为23篇就太美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去，就很多人都很喜欢读23篇，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三明治，是特别讲到弥赛亚的启示哈。22篇是让我们看到受苦而得胜的救主。23篇呢，主已经复活了，做我们的牧羊人，引导我们走一生。24篇讲到升天的主是再来的荣耀君王。好，所以从我们人的时间看来呢，22篇已经是神完成他的工作了，过去神完成了。23篇是我们今日神的角色，他一直在一路要来牧养我们，然后。是现在哈，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灵城之旅。然后24篇呢，就描写到他将来了，就是未来了，他将来必享的权柄。哈，所以这三卷书是要一起读。好，诗篇42，然后那是第一卷，我们每一卷都会选一些诗篇。然后第二卷书我们选的是42跟43篇，那个是第二卷的开头的2篇哈，它是讲到百姓的被掳。还有他们渴慕回归到神的，向神倾心吐意哈。好，73篇是第三卷的第一篇，这个 很多时候，很多人，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就要去读诗篇73篇跟37篇，这2篇都可以安慰你啊。你如果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时候，就要读73篇或者是37篇。好，然后第四卷的第一卷就是摩西写的90篇，他讲到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所以呢，很盼望我们读了这篇以后呢，我们会很珍惜我们在地上的每个日子，然后活出有永恒的价值。哈，好，最后一卷书第五卷，我们选的是139篇跟146篇。好，139篇呢是讲到神跟人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在整本诗篇中可能没有其他的一篇比这一篇描述的更加人跟神亲密的关系更加的有力，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可以一起来读这一篇。好，最后是哈利路亚诗篇这5篇，我们一起读，它是全卷圣经最高潮的赞美跟感恩。好，它唱出了完全的颂赞。好，那这一堂课的目的呢，不只是带大家研读，了解圣经的那个含义而已，我还很希望说我们在课堂上呢，能够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导读，盼望借着导读呢，诗篇这些宝贵的经文可以从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就变成养成一个平常就是借着诗篇来跟神亲近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神对我们呢，仍旧是高高在上。其实，你如果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诗人跟神这么亲密，为什么我好像没有那么会意识到神的同在，没有那么跟神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哈，实际上，如果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个诗篇，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很不一样哈。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讲了一大堆，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导论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那个诗篇的第一篇，因为呢，一般传统对诗篇的解释的方式，常常都是就是去分析这一单独的这一篇，所以呢，比较少把注意力放在全，就是说这一篇在整个诗篇里面是占着什么重要的地位，或者是说做一个整体去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读诗篇常常是见树不见林的，就是我们会了解这篇诗篇特别在讲什么，它的特质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比较少去研究说整个森林的宏观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讲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留意一下这一点。比如说，当我们要讲那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这个诗篇是带我们要走灵城之旅，我们是要走我们跟随神的这一条道路，整个的灵城。那诗篇灵城之旅呢，是首先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话跟神的王权，就是我们愿意降服他，对吧？所以呢，那个我们会在那个诗篇的第一篇，你就看到神的话。所以为什么说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整个灵城之旅的那个起点？因为呢，第一篇就是讲到神的话，然后第二篇呢就是讲到神的王权。那当我们的灵城之旅首先建立对了，在这两个事情上了以后，然后接下来的诗篇呢，就会在信仰的各方面让我们对神有经历，这样子。好，所以呢，然后最后就是带我们到最高峰，就是赞美嘛，就是刚刚讲的哈利路亚诗篇，就是我们整个灵城之旅从起点，就是从诗篇一篇二篇，神的话，然后神的王权，然后慢慢的跟着诗人一起经历他的高山低谷，然后到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赞美都归给神。所以这个诗篇是这样子，是我们整个的灵城之旅。那第一篇呢，尤其是整篇诗篇的引言，因为呢，他把整卷诗篇都做了介绍了，他介绍了那个人啊，还有人的道路，还有人最终的结局。好，所以那个诗篇第一篇是真的就是。 把人生定了一个基调就对了。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好吗？我们就那个，就从头到尾把它先读过一遍哈。好，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大家觉得这首诗歌，它强调的是什么？最强调的是什么？特别重要。哎，对呀，那个经理讲对了哈，他就是说讲耶和华的律法。其实最重要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刚我们有讲灵程的开始。就是始于神的话，哈，所以最中心思想其实是耶和华的律法。那耶和华的律法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整本圣经嘛。当时写的时候，诗人写的时候大概只有摩西五经，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整本圣经，哈。好，那在他原来的文字里面，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我们虽然是放在第二个字，第二。节的最后，但是实际上整本圣经呢，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他就是说，blessed is the man 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英文也都有翻出来哈。第一个字，我们刚刚不是说诗篇分成五卷吗？然后第一卷是从第一章到41章，对不对？第一篇到41篇，这两篇的第一个字都是 the blessed，都是那个有福的。其实这两篇就是第一卷的。首篇跟最后一篇呢，它的希伯来原文的第一个字其实都是有福的，所以就是表示第一篇的第一卷的诗篇是要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得到福气快乐的人生哈。那新约圣经主耶稣他也是在天那个登山宝训，他也是讲到他的那个八福也是。第一个也是讲有福的，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好，所以其实呢，不管是新约或者旧约，其实神是很乐意让我们过有福的人生的哈，因为他知道我们其实，你如果去做个调查，问人家说，哎，你的人生意义你是什么？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很多人都是说，哦，我能够快乐的过一生，对吧？所以神其实是很乐意给我们有福，但是当然。人的快乐跟神他认为有福的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呢，实际上神是很乐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真正有福的生活哈。好，那这一篇里面呢，大致上神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嘿，对，一人跟二人，因为他最后就把这两种人分开来了哈，就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义人就是那些顺服神律法的人，然后恶人呢，就是也包括我们第一节讲到的那个罪人呐、亵慢人呐、这些也都是算在恶人的 category 里面，就是那些不愿意顺服神律法的人。好，这两种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是有福的。然后一个呢，是它的结尾是灭亡的，所以呢，诗人就是他要在整卷诗篇的一开头，在我们的灵城之旅的一开头，他就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啊，不要选择走恶人的路，因为呢，恶人的路会通向灭亡。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三种人，恶人呢，比较像是，就是说，恶人是指都是他们这三种都是不信神的。那恶人就是与神为敌， 罪人呢，就是他的行为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好，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然后亵慢人呢就更厉害了，他不仅不信神，他还故意违抗神，还领导人来违抗神，这样子哈，这三种有这三个不同的那个。然后呢，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试探的是一个进程。这其实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有讲过，我本来还在想说还要不要再讲一次，后来我想可能大家都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可以再讲一次。对，就是这是一个进程。你看到，首先恶人他是就是讲到的是计谋，对不对？他说让我们不要从他的计谋，所以他首先影响我们的是想法，让我们的思想来跟从他，就像他一样思考，然后呢发展成道路，道路就是。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哈，有跟他们一样的行为，然后最后呢，就归属他们了，跟他们坐在一起了，是进到他们的中间了，这样子。那这里就是提醒我们，罪其实就是这样累进的。一开始只是一个错误的倾向或者思想，但是从这个错误的思想以后，慢慢的会变成错误的行为，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错误的人，抵挡神的人，哈。所以这也是远离神的三个步骤，从心思开始，然后发展成行为，然后最后是那个在你这个人就已经被同化了哈。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只是贪爱世界，然后慢慢的你就效法世界，最后就被世界同化了。这样，所以呢，箴言就讲到说，其实一切都是从心开始。他说：“我请。”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念一下这一节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呀。一个人走偏都是从他的心开始，所以呢，心思是仇敌的第一个战场，也是一个我们特别要保守住的一个堡垒。那什么是保守心思最好的方法呢？最好的利器呢？神的话，好，就是神的话。全副武装唯一可以攻击的武器是什么？神给我们穿的全副的武装，唯一可以攻击的利器是什么？就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哈，所以就是主耶稣他胜过试探，也是都用神的话来胜过试探，对吧？所以呢，第一节是讲到说我们不应该做的事，然后第二节就开始讲到。哦，第二节就开始讲到我们积极要去做的事，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一个人呢，被什么来塑造他的思想，他的整个生活呢，就会成为那样子。哦，他就是你用什么来塑造你的思想，就用什么来塑造你的生活跟生命。哦，所以呢，第二节，诗人教导我们。我们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会有什么表现？啊？
遵守
遵守，很好。哎，还有什么？刚刚皇帝说什么？哎，常常读神的话，哎，会有这个表现，你会想要来读，然后也像凯凯讲的，会愿意来遵守。好，然后呢？你如果喜欢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件事情，你会不会一直去想他？对吧？你就不自由、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想他。所以诗人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他说：“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就会昼夜思想。”好，就是喜爱神的话跟思想神的话是同步进行的啦。那这里的思想呢？英文都翻成默想。就是去咀嚼神的话，去深入的思考，去揣摩，哈，也包括跟神对话。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当我们读这个第一篇的时候呢，你在读的时候，你可能就问神或者问自己，你就想说，诶，那神从神看来谁是恶人呢？那主，我在思想上、行为上，我有去跟从你不喜悦的人或者事吗？ 就是你边在读的时候，你就边思考这些事情，然后你也可以问神说：“我真的喜爱你的律法吗？我好像没那么喜爱。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喜爱你？”就是说你要跟神对话，然后你也可以问神说：“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可能昼夜思想？我还要上班呢，我还要煮饭呢。”那我怎么昼夜思想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是要跟神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然后你也可以问神说：“哦，你看我生命有结果子吗？我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吗？还是一个枯干的生命？”这样子哈，跟神就是默想的时候，默想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把我们的知识连接到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关键步骤哈。而且圣灵会参与在其中。当你跟圣灵有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有一些想法呢，是你原来没有想到的。今天像我们今天早上晨祷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我们9点，他说我们9点才能够来，好，那。我其实很紧张啊，因为哈，我不会 set up 这些东西，我很怕 set up 不好这样子，所以呢，早上晨祷的时候，虽然人在那边晨祷，我的心就很焦虑这样子，那然后就很里面就有一点埋怨说，这个地主教会怎么搞的，是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这样子，哎，可是呢，当我去祷告的时候呢，哎，圣灵突然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西安教会，我们知道那个北京的西安教会，他们上个礼拜就是有很多的代祷信，他们就是被那个政府打压嘛，就30几个牧者就是失踪了，然后就是可能被关起来了吧。那我就想说，哎呀，这西安教会他们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了，连这个他们的前面道路是怎么样都没有啊，我们还很好啊，我们还可以聚会，虽然只是。晚一点来，有一点焦虑而已，这样子。哎，我一这么想呢，其实我里面就很感恩了，就充满感恩。这就是我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你把你在读的东西呢，你祷告了以后，你会跟圣灵有一个连结，然后圣灵会改变你的视角，会改变你的思想，然后会带给你很大的平安。好，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可能现在。只剩下5分钟，我们需要先停在这里一下，因为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花一点时间呢，让大家能够来那个导读一下。那个我希望说这个礼拜呢，如果你在家，你并那个正读安弟兄说要有功课嘛哈，所以我也是要整理一下功课，虽然。对，所以我出个功课，就是你这个礼拜，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把这两节可以背起来，然后呢，你常常去，你每一天都花5分钟就好了，5分钟去默想，你可能可以一天默想一小段就好了，然后呢，那个或者是导读这样子，我希望以后每节我都给大家一节那个背诵的经文这样子。然后呢，那个你就是，如果你平常已经有默想的经文了，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可以借着，因为我真的很盼望借着这样子的导读呢，你开始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连接，你开始慢慢的意识到，其实神是跟我同在的，然后圣灵是很又真又活的。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就是没有很多时间，我是想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导读过。从来没有导读过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这样子我就不用示范了，因为我是想说，哎呀，这个老前辈，拜托好吧，好那个就是我只是想说，我稍微示范一下，如果你完全没导读过哈，就是导读就是像说唯喜爱耶和华，我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啦哈，我就会把第一节这样先读一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喜爱，唯喜爱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你的律法，主啊，唯有喜爱你的律法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 我要喜爱你的律法，但是主，我还是喜爱的不够，求你帮助我。就是说，你就是有时候，其实这个只是我现在这样子，很快的讲。但是当你在导读的时候，你要更慢一点。然后呢，而且你是有对象的，你是在圣灵的面前，你一定要感受到神的同在，你才会真的就是说会越来越甘甜哈。你就是在神的面前有对象。你一定要 focus 在神的面前，你不要那个胡思乱想，或者是说自己讲哈，你就一定要有个对象，然后跟神讲，然后呢，圣灵就会开始给你心里面有一些意念，你就祷告出来，这样子。那边祷告就边停一下，就是不要着急哈，5分钟其实很快就到了。然后呢，有时候你自己遇到神的那个开启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个人自己默想。今天先自己默想哈，因为那个可能还不太习惯，但是我是希望大家有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好吗？好，开始哈，你就只要默想第二节就好了，第一篇的第二节这样子就好了。你要想象神就在你的前面啊，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对神讲。